很高兴再次回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的敬拜。特别是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听到好像是天使的歌声一样，感谢主，愿意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不是来听，我们不是来看。保罗说我们成为一台戏，我们就是把最好的透过敬拜归给我们的上帝。唱诗歌的时候要从心里面唱出来，读经的时候要从心里面来读，听到的时候也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来垂听。因为没有一个人有口才，唯有圣灵把他的话把我们的心打开。在讲到之前，让我简单的再报告一下在西区最近的情况。从九月份我们就搬到 Acton 的学校，很明显的搬到那边之后，参加聚会的人比较多，也比较稳定。特别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我们都没有邀请的，他们就跑进来。特别是可能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出现，大人跟小孩子的比例相对来说小孩子越来越多，因为在那边的中国人都是年轻的家庭，特别考虑到小孩子的需要。大概可能是那些小孩子互相的传，爸爸妈妈也把小孩子就带到礼拜天的聚会当中。大人平均的聚会差不多是90位，小孩子青少年有60位，比例相当的高，比我们在这边 Lexington 教会这个比例可能是加倍。第二方面，我们也是从九月份开始主日学，然后礼拜五晚上就归给团契所使用。以前在 Acton 在 Boxborough 我们算是有两个团契，现在在西区的教会我们一共有六个团契，也慢慢的定型下来。查经是查同样的题目，然后有不同的慕道友被邀请到不同的组里面。我们希望不单只透过查经，更是透过平常的生活叫这些慕道的朋友能够认识神，也叫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们可以过肢体的生活。开始崇拜参加的慕道友其实不稳定，而且不多。我们主日学班有一班就是慕道班，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两三位学生，有些时候甚至一个都没有。但是上个礼拜我没有在那个班里面，但是听班里面的老师说我们有10位慕道的朋友。感谢主，神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另外一件也是西区教会比较最近比较主要的一个发展，过去一年多特别是李长老在带领，常常都注意一下有没有适合的地方作为西区敬拜长期的使用。李长老也交托了一个朋友看了可能50多个不同的地方房子，看到有一些适合的就会跟李长老说一下，李长老就跟他一起去看。李长老说他也看了差不多20多个，要是地点不好，要是价钱太贵，都没有一个适合的。一直到一个月前就看到在 Littleton 那边的一个房子，从三方面都是相当的适合。第一个，他那个地方是在 Littleton， 但是在 Littleton 的南边，刚刚好就是在 Littleton、Acton 跟 Boxborough 三个区交界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一边中国人口主要的就是这三个区，以 Acton 为主，然后 Littleton 跟 Boxborough 差不多。第二，那个地方离开公路很方便，从二号路出来只需要开三分钟就可以到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个地点 来说，好像 Lexington 教会一样，离开公路一出来 Lexington 更好，一分钟都不用就到了，那边大概又还开三分钟。但是开三分钟当中呢，从公路那边本来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就带到这个湖边非常优雅的一个地方，好像是个退休的圣地一样。所以我们在想，到底神会不会把那个地方交给我们？价钱来说，连房子、连地、连装修，我们估计差不多是100万左右。这个地大概有2.5 acres， 房子可有7000个 square feet， 有18个房间。我们相信，如果那个地方稍微装修的话，应该可以让西区教会2-3年之内的发展。再多一点，如果上帝继续把人数加给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扩建，但是2-3年应该是可以。但是100万从哪里来？长老团最近也为一件事情仰望上帝，一起讨论，最后就说 Lexington 教会母堂以一对一的等额的奉献来支持西区。换一句话，西区的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奉献到25万，我们教会就从我们的建堂资金就拨出25万。如果他们西区只能够提供10万，我们就拿10万，就以25万为一个最高的金额。这里如果都拿到的话呢，差不多就是50万，在下面还欠50万，可能就让西区的弟兄姐妹做贷款，也是25万。然后我们在 Lexington 教会可能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都参与，能够一对一的等额的，也是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西区教会另外的25万。这个是初步的计划。长老团也明白到100万的数目不少，那这样的一个决定一定要经过会众的同意，也一定要经过西区教会会众的同意。但是起码初步长老团就做这样的一个定案，也让李长老可以正式的向这个房子的屋主做一个 contingency offer。 这个 contingency 就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通过等等等等，以后长老团会把详细的会公布出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让大家知道西区发展的情况，也是谢谢大家经常的为西区来祷告，也看到神使用我们把福音往外开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耶和华是在我们当中掌权的一位主，无论是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说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愿意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上帝的荣耀被高举，给万民都可以看到听到。无论是在 Lexington， 无论是在波士顿区，无论是远方亚洲、非洲、南美洲、欧洲各个的地方到地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特别读到出埃及记第12章，我们也愿意圣灵透过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12章。出埃及记第12章。月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的节期。如果算起来，犹太人有3个的节期，他们非常的看重。 从旧约连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逾越节，等会我们会详细的看。第二个是祝棚节，祝棚节就在九月的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感恩节，因为他们经过夏天秋天的丰收之后，把所有的收到的礼物都献给上帝，祝棚节。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五旬节，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别的，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逾越节的背景。我们都晓得从出埃及记一开始讲，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地方被苦待，经过400年之后，他们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神就兴起摩西，就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带出来。我们这几个礼拜讲到也一直在讲，特别是上一次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说上帝要降十个灾让法老王看见，然后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第十灾，但是要稍微了解的话，我们回到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稍微再看一下。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生的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号，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基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上帝要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是要让法老王让全地的人都知道是耶和华的作为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我们跳到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耶和华怎么样的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的监里的智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就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上帝非常的残酷，为什么要杀长子？为什么要杀人？上帝非常的残酷。第二个问题，上帝非常的偏心，他特别爱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以外的希利尼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亚兰人，上帝都不看顾，上帝偏心。两个很大的问题，上帝是残酷的，上帝是偏心的。我们等会会看这两个问题，但是先让我们看一下逾越节里面的定例。十二章第二节，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跳到第五节，要没有残肢的一岁的公羊羔。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在准备出埃及第十灾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的需要做的准备。第一个准备就是找一只羊羔，然后把这只羊羔宰了。第二个准备在第七节第八节，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就是把宰的羊羔的血流出来之后，就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然后呢还要把羊羔吃了。最后上帝说第十二节十三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最后看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所做的，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华所说的去这样做，而且耶和华吩咐他们说，这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你们要透过这样来教导你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知道。好，我们就回去看逾越节的意义。什么叫做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就是跳过的意思。换句话，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羊羔的宰了之后，把血放在门楣门框上面，然后当夜间有天使来的时候，要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天使看到有门楣门框有血，他就跳过去。上帝让我们知道他有他的主权。 He is a sovereign God， 他有他的主权，生命是在他的手中。约伯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包括我的生命，包括我们小孩子的生命，都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的。法老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一个错误，他以为生命是在他手中，他要以色列人当苦工，他就压迫他们。最后发现以色列人发展的那么的快，繁荣的那么的快，他说，我要把以色列人当中两岁以下的男孩子都杀了，他都去这样做。埃及王法老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因为他们以为埃及的上帝，埃及的神把这个权力交给法老王。埃及人把法老王当作好像是半个神一样的来拜他。但是上帝说，我要这样杀埃及人的长子，让他们知道主权是在我，生命是在我，不在于法老王，也不在于法老王所拜的那个的上帝。这个观念，上帝有主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晓得你感觉怎么样，每一次我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我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一个确据上帝有主权的话， 可能我就不知道到底我需要做到什么地步才要停。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只可以凭着自己一定要做的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可能我的最好还不够，还要想尽办法来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假如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用那么苛刻的来待自己，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全然的就交托神会带领我们。今天可能会碰钉子，但是明天如果耶和华是掌权，如果我们是尊敬耶和华的，他一定会保护我们。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人被漂流到一个孤岛上面，他不断的祷告求上帝来拯救他，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船来救他。他后来就想，也许我不但只要祷告，也需要呢开始盖一个房子，简单的房子，打猎，让我可以在这边继续的生存。很快他就把一个茅屋就盖起来。有一天他出去打猎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回事，但是回来之后呢，就发现他盖的那个房子被火烧了。烧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愤怒，他对上帝说，上帝，我凡事都尊敬你，上帝，我凡事都祷告，我辛辛苦苦盖的这个房子算是可以在这边安居了，你为什么让火把我的房子烧掉？没想到第二天他醒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远方就有一只船开过来，然后有人就把他接到船上，把他救了。他就问，我等了很久都没有船来，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人需要求救？那个开船的人就告诉他，他说，哎，我看到你杀了一个火把，我还以为你求救嘛，所以我看到那个烟在天上，我们就开船过来了。在他最没想到的时候，他就得救。有时候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掌权。当我们好好的敬畏我们上帝的时候，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第二，我们看见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埃及人以法老作为一个代号迫害以色列人，上帝都看见。这种在社会当中迫害贫穷弱小的，上帝一定会报应，上帝一定会替我们报复。圣经说报应在我，我们可以把这一方面需要报仇的交托给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他一定会报应那些作恶的人。神为什么是一个残酷的神？我不喜欢残酷这个字，如果我们稍微换一个字，神是一个严厉的上帝。神是严厉，因为他是圣洁。圣经说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他对埃及人是这样，他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在逾越节上帝的吩咐当中，有一些小小的，其实那些可能对他们出埃及都不重要， 但是却要透过这些小小所讲到的，提醒以色列人以后世世代代知道上帝是圣洁的。其中一点就是说他们要吃无酵饼。当然一个原因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非常的匆忙，没有时间等候面包发了然后才吃。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以色列人，面酵就是罪的代号。我们要把一切的罪从我们当中都除掉。施布真对于罪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蛇蛋，如果你马上的把这个蛋就毁了，就比等到这个蛋慢慢变成一条蛇要把蛇打死要比较容易。他的意思就是说罪的意念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开始这个有这个意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蛋一样应该就把它去掉。如果你不小心让这个罪的念头继续发展的话，以后这个罪会把你吞掉，你很难去消灭它。我们需要带着一个非常谨慎警醒的心，常常来提醒我们审查自己，到底我有没有一些地方不合上帝的心意。法老王他的心已经刚硬了，他九次上帝给他九个灾他都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因为他罪的性已经成为一条蛇在他的身上。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千万不可以这样。最后我们透过这段经文认识到神是爱。神是不是偏心偏爱以色列人，不喜欢埃及人？也许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这里说，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以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斩除。这里提到有寄居的有本地的，解经家不敢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就说本地的就是以色列人，寄居的就是外面不是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到了出埃及记后面在发展的时候，有些时候提到说有些闲杂人，可能也就是提到不是以色列人当中的。换句话，如果那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们进到以色列人的家里面，他们也是受到保护，上帝的爱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其他的人。假如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记载，假如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决定说我不要听上帝所吩咐的，我不宰羊羔也不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他们结果会怎么样？圣经没有说，我们只可以猜想，因为上帝的吩咐那么的清楚，因为是看到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了，天使就越过。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不遵着上帝吩咐所做，我相信以色列人的长子也一定会同样的被杀。所以不在乎是埃及人，不在乎是以色列人，所在乎的是听上帝所命令，按着上帝所命令的去做，这些人就得到保护。神的爱临到众人，神的爱临到众人是因为羔羊的血，这个羔羊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说我们要吃羊羔的肉，就是说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有份。神 是有主权，神是圣洁，神是慈爱，都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不晓得你有没有已经做好准备，可能礼拜四晚上请一些学生，或者说平常不多见面的人，请他们到你家一起过感恩节，或者说你要到别的地方去过感恩节。刚才说以色列人有三个的节期，祝棚节是好像他们的感恩节，因为他们丰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逾越节也是他们的感恩节。好像这些五月花号过来到美国定居的，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国。以色列人也在逾越节出埃及，进到慢慢就进到迦南地，开始他们的国家。从那个角度，逾越节也是他们的感恩节。我们要怎么样对上帝有感恩的心？最近读到两个真人真事，我就以这两个例子作为讲到的总结。第一个是发生在芝加哥那边，我们会众当中我知道有好些把小孩子送到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那边读书。如果你有兴趣看一下西北大学的 网页，特别是看一下他们学校的一些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到1860年有一项很简单的就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当年他们有一个新的校长，第二件事情是讲到他们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的名字叫 Edward Spencer， 大概不多人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名字为什么放在 Northwestern 学校的这个历史里面呢？因为当时候当年9月8号有一条船从芝加哥开出来，沿着这个密歇根湖那边开到这个 Evanston， 就是西北大学的地方的时候，后来跟另外一条船 撞起来，另外一条船就问说你们都可以吗？这个船主就说没问题，都可以，跟他撞的那条船呢，后来就走了。另外一条是大船 Lady Elgin， 船上面差不多400人，没想到那个撞到了一个洞，他们本来要把它盖起来，但是呢做的比较慢，水进来比较快，这条船就沉下来了，很多的人就漂流在湖里面，抓住那些木条等等，希望漂流到岸上面。这个学生 Edward Spencer 是西北大学神学院的一个学生，他一看到他马上奋不顾身的就游过去救了一个人，救了两个人，救的时候有时候被那个木条一下打到自己，他说差一点都要昏过来。后来他到准备要救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就跟岸上的人说，你把一条绳子绑住我，我游出去，万一我不省人事的时候你把我救回来。他这样再出去再出去，前后18次救了19个人。他回到岸上已经 全身都没有力气，最后那次他所会的劲影响到他一生，他本来希望成为一个传道人，结果没法子做一个传道人，就安安静静后来就去了加州那边就过日子。80岁他离开这个世界，81岁后来西北大学 学校也特别为他立了一个碑来纪念他。但是做那个碑做纪念的时候，报纸有一个简单的报道，就说从他救这19个人到他死81岁，前后大概60年，没有19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回来跟他说谢谢你，没有一个人。我就想到我们是怎么样，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最后一个故事是从 Paul Harvey The Rest of the Story 那边过来的，就讲到在 Florida 海岸旁边有一个老人，每个礼拜五总是跑到海边拿着很多的虾子，就到那里，然后就把虾子丢出来，那些海沟就来吃。每一个礼拜五都是这样，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人的名字叫 Eddie Rickenbacker， 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其实在50年代60年代他是非常有名气的，因为他这个 Eastern Airlines 就是他开始。但是为什么他会把虾子每个礼拜五去喂这些海沟呢？因为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负责开一个 B-17 的飞机，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 General MacArthur， 可是在开的时候可能飞机的仪器出错了，他就走错路，在大海当中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汽油用尽了，最后他就把飞机就撞在大海里面，他们几个人就从海当中漂流，在漂流当中后来到了一个，长话短说，到了一个岛，把飞机上面原有的食物3天就吃完了，本来就想死定了，没有人来救他们。他们熬到第8天，有一天忽然之间，这个 Eddie 就觉得他头上好像有一些东西，他眼睛看一下，是一只海沟。其他的人看到也注意，他马上就把这只海沟抓了，把这只海沟宰了吃，又帮助他们过了几天。然后还有个好处，海沟那些肠啊什么不能够吃的，他们就用这个来钓鱼。结果呢就熬了差不多3个礼拜，最后本来其他人都放弃了，他的太太说不可以放弃不可以放弃，最后就有人把他们再救回来。所以他记得这件事情，老了之后每个礼拜就拿着虾子去喂这些海沟。上帝把他的儿子拆下来为我们牺牲，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对上帝的子民，我们抱着什么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看到你在出埃及记逾越节，你的拯救临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他们向上帝哀求。主，今天我们知道你仍然是掌权，你仍然是圣洁的一位，你仍然是慈爱的上帝。愿意我们蒙受恩典，我们就常常带着感恩的心回报上帝，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